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曾经读过一些所谓的伟人的传记吗？如果是早期我们所读到的很多所谓的伟人的传记，大部分应该都是隐恶扬善、歌功颂德，而且甚至于他们的出生都有一些神秘的色彩哦。但是我们读圣经却发现，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这一些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却是有许多的软弱，甚至是他们的罪都一一的被记录在圣经中哦。其实从圣经的一开始，创世纪就已经记录了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是如何的犯罪。因此整本圣经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所犯的错都被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流传给后代，而且是成为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去读的神的话语呢？而旧约中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事件，我们刚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卫这一位也犯杀人罪也犯奸淫罪的人会被称为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圣经到底透过大卫的一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好，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点呢，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永远不会犯错的。但是大卫的生命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为何他会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而透过大卫的生平，我们可以学习什么样的属灵功课呢？希望你不要错过这一本精彩的好书《俗世圣徒》。在读这一本书之前，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印》。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世界的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印》。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世界的罪。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学到世人都被魔鬼拉入罪孽之中，唯有神的羔羊能将我们从罪中拉拔出来。如果我们不信耶稣基督，只有一直陷溺在罪中。换句话说，神的羔羊乃是将世人所有的罪都背负在他自己的身上。你应该以一生之久来相信，来承认这个事实。也许你会这么问：是的，我知道耶稣背负彼得啊、保罗啊，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罪，因为他们都是很不错的人。但谁晓得耶稣会不会背负我的罪呢？我真希望我能像彼得、保罗那样好。你难道没有听到约翰所说的吗？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你必须承认，你也是世人中的一个， 你是属世界的父亲和母亲所生的，并不是一只猪或一头牛。接着，约翰又宣告说，你的罪如同彼得和约翰的罪一样，都已经被担当了。你没有办法担当自己的罪，他们也无法担当自己的罪，没有人例外。因此，不要被自己的想法愚弄了，你应该听神的声音。神的话应许要赦免世上任何信他的人，你听到了吗？羔羊不会遗漏任何人，他从这世界一开始就承担所有人类的罪，因此他也必然担负你的罪，并且赐给你超过你所配得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是谁，竟能蒙受如此大的恩典？你亲自担当我的罪孽，背负我的重担。我渴望在你的爱中服侍你、敬拜你、尊崇你。求你使用我一生，成为荣耀你的器皿。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音》。下面要送上这首诗歌，是盛小梅所演唱的《神羔羊》。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思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本书整个架构呢，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上》第16章到《列王记上》第2章，因此刘文邀请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也可以仔细的阅读这一大段的经文呢。而今天呢，第2章工作大卫与扫罗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上第16章的下半段，也就是第14到第23节。我来读给你听。撒母耳记上第16章14到23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仆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扫罗对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伯列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眼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了他。我们今天继续看到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第3章工作大卫与扫罗第2个部分。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天地，他是一位工作者，他6天工作，然后以敬拜完成整个创造的属灵意义。请参阅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4节。在第2处的创造描述里，上帝给了他所造的男人与女人看守修理园子的工作。请参阅创世纪第2章。工作是我们属灵的主要内涵，许多小孩子的游戏是成人工作的预习，我们从游戏进入到成人的工作，我们的游戏可说是做学徒的阶段。工作是我们对上帝工作的参与，是圣灵所高立的。当耶稣站在拿撒勒的会堂宣告他将开始工作以及如何工作时，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请参阅路加福音第4章18节。在圣经里，被上帝高立就是被上帝指派去做工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被雇用了。这实在是告诉我们，一份工作需要有人去完成，我们被指派去做，而且我们是有能力去做的。高立的意义就是上帝的工作与我们的工作有神圣的联系。上帝是一位工作者，也是一位创造者，上帝不停地工作，他固然是自有拥有，他也在做事，我们从他做的工才认识他。大卫被高立后， 第一件事就是工作。他进入扫罗的宫廷，成为扫罗的左右手。作者以扫罗的工作为背景，展示大卫的工作。扫罗是被高立的，但是他的表现却不再像受高者，并没有让恩高塑造他的工作。现在大卫被高立了，两人被安置在同一个工厂，大卫的工作与扫罗的工作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工作源自于上帝的话与作为，而且工作是这么直接而明显地彰显上帝自己，但也是我们主要受试探的地方。当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出色的时候，我们的确像上帝，我们就很容易以为自己是上帝。如果我们是上帝，我们就不需要上帝，至少不是那么需要他。扫罗就是在他工作做得好的时候犯罪的。受上帝高立的王扫罗，也就是受上帝所托做工时被废的。工作往往也会成为人的试探。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在一个敬拜与工作融洽的环境中成长。工作与敬拜是同一个世界的两面。对我来说，工作的场所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我父亲是一个屠夫，开了一间肉店。我们住在小镇，住家离父亲的店总是在步行可及之处。其实那是个小城，任何地方都是步行可及的距离了。我在父亲的店里，在他身边工作，我从不记得我和工作有什么时候是分开的。当我很小的时候，不能算是做什么工作，我只能说是那店里顾客的开心果。他们把我抱起来抛上去，跟我开玩笑，乐透了。但我总是在这工作的地方是这地方的一部分。我们敬拜的地方与我们工作的地方似乎没有多大分别。同样的一批人都是不拘谨的人。我们的小宗派教会是由一群蓝领阶级的人组成的，是一群与这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就好像有人把蒙他纳州所有与这社会格格不入的人都倒进了我们这个小城。我常常认为我父亲是一位祭司，他身穿宰牛杀猪的白色工作衣服，对进来的顾客总是笑脸相迎，直呼其名地打招呼。店里有两三个替我父亲工作的伙计，我常常把他们当作家里的人，和教会的人一样，我们称他们为弟兄姐妹。从我四岁开始，妈妈就给我做白色的工作衣，看起来跟我父亲的一模一样。因为我不停地长大，他每年都做一件新的给我。我总是以为这和哈拿每年为他儿子撒摩尔做一件袍子一样。小撒摩尔跟祭司以利住在示罗的圣殿一同工作。我父亲是我们肉殿的祭司，我与他在一起做祭司该做的工作。我们的肉殿是一个蒙福的地方。我们工作很卖力，年复一年，按着我的能力和成熟程度，我学习做适合我的工作，我也学习体会工作的尊严与满足。我们教会的牧师善于说故事。有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一位牧师对希伯来的圣殿会堂献祭的制度很熟悉，我很能体会那种献祭敬拜的气氛，因为我从小就习惯看见猪牛被宰杀的惨叫声，鲜血的腥味和那到处乱飞的苍蝇。示罗祭坛上的牛犊与我们大街上店里在牛台上的牛不会有多大的分别。我们没有杀过羊，可是鸡与斑鸠倒是算接近。希伯来人在敬拜感官上的丰富每天都在我们店里重复上演，因此我从来不觉得敬拜是应该整洁和肃静的。很奇怪，在我们店中唯一格格不入的就是我们的牧师，他不是一个常来的顾客，只是当有布道家或宣教士来讲道，他才探访我们。他会把我父亲拉到一旁，手放在他的肩膀上，用祷告那样前进的声音说：弟兄啊，上帝感动我的心，让我知道那位可怜上帝的仆人最近没有吃过好的食物，你们店里的一块好牛排对他来说会是极大的享受。 向来慷慨的父亲往往给他两块带走。我从来没有听过父亲抱怨过，但我可以看见其他的伙计在皱眉头，互相对看，心照不宣。我实在为我的牧师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与这神圣的工作地方是那么的不相称。25年后，我自己做了牧师，发现有些人不知道怎样敬拜。当进到礼堂时，他们至少把50%的日常用语留在外边，他们讲话都不一样，他们感觉不自在，而且有些僵硬。当然他们不都是这样，但是多到一个程度，所以我特意在讲道的时候用他们在工作地方所用的惯用语，因为如果只用教会的术语，他们怎能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如果他们所得着的只是五彩的玻璃窗、优美的风琴声，怎能使他们领略到伯利恒的马槽、加利利海的渔船、彼得的粗话和玛利亚的眼泪呢？哥哥他的十字架就更不用说了。如果他们认为主要听到上帝的话、明白上帝的话的地方只是在教堂里，那么他们又如何面对星期二一桩大交易的精神压力、星期三配偶不忠的打击及星期五下午冗长的沉闷呢？这些都是基督让人得救恩的地方。教堂是需要的，但并不是每日培养与实践我们的属灵生命、活出基督的主要场所。这么多年来，我仍然投入这工作，不断宣扬，身体力行，不住地坚持。工作的世界才是灵性生活的基本场景，在其中我们经历上帝，顺服耶稣，领受圣灵。而且我并不觉得比以前容易。在还没有被上帝高立为王以前，大卫是一个牧羊人，这工作提供了许多福音的背景及隐喻。自从被高立后，他就正式进入一个上帝所指派、上帝界定的工作场所。他所有的工作都是王者的工作，王是国王的王啊。大卫被拣选与被高立后，我们看见关于他的第一个故事，也就是在他做事的地方所发生的。大卫有血有肉的灵性生活是开始于他的第一份工作。我想用王者的工作来代表所有忠诚的工作，用这个名词是为了叫人注意到工作的尊严，也是强调我们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是相关的。所有忠诚的工作都是在王者的工作的范围内，所有破坏与诈欺性的工作都是虚假的工作。换言之，并不是所有花了精神力量去做的事都是工作，工作是上帝主权的延伸与代表。上帝以一个工作者来表现他的主权，王者的工作表现上帝主权的工作是从混乱中带来秩序，护卫人与物的神圣，拯救那些在不公平与不幸遭遇下的受害者，医治生病的人，为人类与大地带来尊严与敬重。上帝的主权并不抽象，这是工作的主权，是实实在在借着工作表现出来的。我们所有的工作的原意也是参与这主权，并且是这个主权的延伸。当诗人缅怀人在上帝创造中的独特性时，他特别提到我们的工作。诗篇第8篇5到6节其中说道，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上帝在工作，我们也在工作。在工作的地方，我们明白了这个连续性。王者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工作，是主权的代表。工作蕴含尊严，工作蕴含王者的尊贵。我们身为基督徒，目前最基本与重要的任务是重新厘定我们的工作是天职、神圣的工作。每一个基督徒都接受了这神圣的使命。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了这一本书，是由天道出版社所出版，由毕德生牧师所写，惠思所翻译的《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读这本书的期间，这首片尾曲是我一生的执着。
唯有你同在，能触摸我的灵，如甘霖滋润我心田，在你宝座前，你尊贵和荣美，深深吸引我爱慕你。当敬拜中真实与你相遇，我不愿再驻足过去。更新洁净我，提升我眼光，看见永恒国度。向我伸高举双手，全心全意来敬拜。你超越世上一切的真，
我们今天从《俗世圣徒：平凡人的灵性生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工作大卫与扫罗的第二个部分呢。今天在这个部分最后一段呢，作者提醒我们，工作是有尊严的，而且工作是包含着王者的尊贵的。我们身为基督徒，目前最基本与重要的任务，就是重新厘定我们的工作是天职，是神圣的工作。每个基督徒都接受了这神圣的使命，不论你的工作是什么，只要是正当的工作，这就是神圣的使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拜拜。